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三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修炼20多年了，让我体悟最深的是，法在心中就不会迷航，法是指导我修炼的根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我每一次遇到磨难或过关的时候，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过来的。10年前我离开了工作单位，那时我45岁，开始了全身心的兑现我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下面我谈一下十几年来在协调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过程。第一部分，整体配合救度众生。这几年我弟同修能够互相整体配合，在风风雨雨的救人过程中得到了历练，在救人的路上碰到的那些感人的故事一幕幕就像在眼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我们整天沐浴在师父的大法中，幸福快乐。几年下来，我们开车骑摩托车几乎走遍了全市偏远的村庄，开始时是发资料，到后来就面对面的讲真相，再后来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讲，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磨练与提高，成熟了很多。我们第一次组织集体开车到偏远的乡下发资料，那时同修们的心都紧绷着。等到最后一位同修上车时，我感觉到这位同修身上的压力更重，脸色很不好看，表情严肃。为了缓解同修的心情，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妹妹吃饭了？哎，吃了。妹妹轻声地答应着，她的脸色也有点放松了。山区的路不平，乡村的狗又多，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地发完资料，安全地回家了。回来的路上，那位同修妹妹坦诚地告诉大家，在上车前我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感觉压力太大了，大姐轻轻的一喊使我放松了好多。我们也都谈了个人的感受，大家都有个共识，只要走出来，怕的物质就会去掉很多。在大陆讲真相，正念这根弦一直不能放松。接下来我们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到偏远的地方送资料，一般是2辆车，路上我们齐备师父的论语、精进要旨中的真修、弟子的伟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等。一路的背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增添了很多正念。开始时有车，但能配合整体去发资料的同修少，后来在精进同修的带动下，能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现在是能出来的人多，车又不够用了，同修们都能堂堂正正地发资料了。我们有这样2个学法小组，每组4-5人，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有经济条件好的，也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但是大家在救人方面基本都是全力以赴的，从不攀比人间的贫富，而是在3件事上必学必修，并且当时都达到了家家开小花，救人的资料自己做，省吃俭用，自己供应自己，得心应手。第二部分，坚定正念营救同修。最近几年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被绑架的同修几乎都是面对面讲真相被构陷的，但是不管邪恶怎样疯狂迫害， 同修们没有被邪恶吓到，依然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我们一边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也一边利用着法律来反迫害，特别是与同修们共同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的那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真是惊而不现，现而不惊，真能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分两车下乡，我们这车五位同修到城东50公里以外的山村，另一车有六位同修到50公里以外的西平原区，两地相隔100公里。我的资料将要发完了，10:30左右，西边的同修打电话说他被拦下了。我们迅速回到城里，西边的另四位同修也回来了，得知 A、B 两位同修遭绑架。核对后，我们马上找到被绑架的两位同修的丈夫，找的过程中也是费了好大功夫，又马不停蹄地去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这时天快黑下来了，到派出所一看，610，也就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非法组织和国宝大队警察早已在那里了。我们以家人的身份来要人，派出所副所长说，你们今天是不是也来了？听说跑了好几个。我们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我说，一看你的面就不像坏人，这些人都是好人呐，赶快放了他们吧。他说，我们也是好人，不过发这些东西发到我们这儿了，我们不能不管。司机同修在里边给他们讲，这时国宝的人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你到底是谁。司机同修没有害怕，很智慧地走开了。我们在派出所的大院内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位同修被带上了车送到拘留所，其中 A 同修上车前与我对视了坚信的一眼。 A 同修在派出所不配合邪恶的采血查体，身体划伤了，送拘留所不收，当晚 A 同修就正念回来了。 B 同修因为没识破邪恶的伪善，默认了被指定的非法拘留15天，而且派出所所长还欺骗他说，那个人指 A 同修送外地看守所了，得判刑。我们外边要人的同修悟到这15天也不能承认，不承受，我就和同修去找 B 同修的家人到拘留所要人。这样 B 同修那常年本来不能下楼的老母亲与他的儿子在同修的陪同下去了拘留所见了 B 同修，洗涤他的正念。这期间我一边协调同修到拘留所发正念，一边协调其他同修查找构陷人的电话姓名，到恶告人的村镇送资料劝善信，及时在全镇曝光构陷人做的恶事，来回往返3次，反响很大。恶告人的一个朋友看到真相信后给恶告者打电话说，伙计，你管这些事干什么？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哪知道能这样。整个过程中配合的同修放下了自我，全力以赴地参与营救，我们配合的同修心到位了，整体提高上来了。第5天 B 同修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破除了邪恶的非法拘留15天的迫害。我们体会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从 A、B 两位同修的表现及结果，更体会到了法的威力。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还有一件成功营救同修的事，发生在几年前端午节那天。C 同修在外地遭绑架，我们得知消息后，为了抓紧第一时间，来不及和 C 家人沟通，当天晚上就赶到当地派出所。 D 同修为了见到被绑架的 C 同修，闯进了派出所办公室，以家属的身份要人。这时 C 同修不明真相的儿媳看见了， 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对派出所警察说，他们是一伙的。派出所警察把 D 同修给抓住了。为了减少损失，我和其他同修驱车离开了派出所。那时我们虽然离开了，但是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我自责没有修出那种大善慈悲的威德，没有制止警察犯罪造业。但是配合的同修都没害怕，不气馁。我们没回家，直接去找 D 同修的父亲去派出所要人，家人同意了。当我们回到家里，已是凌晨3点半了。第二天我们又返了回去，得知 D 同修已被送到外地看守所关押。我们与 D 同修的父亲商量请律师，他父亲答应了，聘请了律师。律师很快会见了 D 同修，我们和律师陪同 D 同修的父母再到派出所要人，其他同修在外边发证念。6天后， D 同修堂堂正正、安安全全地回到家中，再一次呈现了整体配合的威力。第三部分，利用法律救度众生。我弟在这8年中为营救同修共请律师14次，我们从不会到会，走出了一条利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的路。这对当地610来说是个重重的打击，也是给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一个明示。请律师为同修辩护，最难做的就是劝说家人。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一般都不愿意请律师，因为610首先恐吓家人不能请北京律师，否则罪加一等。因此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有的家人不见我们，有的敌视我们，还有的破口大骂，做出要打我们的架势，还有的直接往外推我们，勉强同意了的又没钱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们营救同修的信心，因为我们认识到迫害一个同修就是迫害我们整体，我们在外面的同修有义务去做好营救的事情。同时我们也非常理解被迫害同修家人的种种表现，同修遭迫害，家人受磨难，还要承受来自610国宝的恐吓，所以我们无怨无悔地一趟趟地去，一次次地敲门，这个家人不听，就另找其他亲人去做。我们的耐心和善良终于感动了亲人，其中一位同修的弟弟感动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铁啊，意思是关系紧密，我们都不想管，而你们却那么要紧，比我们亲人都亲。还有一名同修也因为讲真相遭绑架，她丈夫从不配合到主动为妻子聘请律师，并且与家人积极配合要人，写信给公检法人员，写出妻子修炼大法后的变化，感动了办案人员，案子到了检察院又被退了回去。30天后，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为了减轻被迫害同修家人的经济负担，这几年我们请律师的钱大多数都是同修们自愿拿的。我们的做法是，被迫害同修家人想拿就拿，不拿我们拿，从没因为钱的事耽搁请律师营救同修。因此在做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记得有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遭绑架，他们学法小组的一名同修第二天就拿出10000块钱要为遭绑架的同修请律师，而这位同修一年的全部收入也不过就这些钱。他儿子没结婚，在城里住个平房，而被绑架的同修出来后，基本上第一个先想到的事就是把请律师的钱拿出来，过程都非常感人。
Thank you.
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这是610最害怕的，也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的不叫家人请律师，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恐吓、胁迫、伪善、跟踪等手段。虽然旧势力操纵610人员使尽了花招，不让律师介入，可是他们每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对我们来说，每一次请律师都是正邪大战。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就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随着正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他就弱，你弱了他就强。过程中我们都是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勇气，加上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克服重重困难，讲真相，成功的说服家人请到律师，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下面举几个例子。一，你们是怎么进来的？2012年的720那天，天气炎热，我们到外地去接律师，为被绑架的 L 同修做无罪辩护。第一次请律师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没有底的，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把律师接来了，正赶上律师到看守所会见 L 同修。看见律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衬衫也湿透了，我很受感动。律师为了给受迫害学员家人节省钱，尽量不搭车，吃饭也很简单。在律师第一次会见被迫害同修时，我与 A 同修陪同前去，开始并没想与律师一同进看守所。看着律师在看守所门口登记，我突然问 A 同修，我们敢不敢进去？ A 同修坚定地说，敢。就这样，我们顺利地通过了两个登记处，都没有要我们的身份证。两位律师在我们的后边，看见我们进去，觉得很惊奇，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就在隔着一个窗口的凳子上发正念。律师要求会见，看守所请示610后不让会见。大概40分钟了，外面的同修有点着急了，就给律师打电话，让我们迅速出去。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快速出来一看，原来是同修为我们担心了。上午虽然没有会见成功，但是我们增加了信心，也找到自己的不足，怕心遇事不稳，同时让我感受到只要念正心正，就能体现大法威力。下午在律师的极力要求下见到了 L 同修，L 同修也及时得到了师父的经文，了解到 L 同修在里边承受着非人的折磨，被打伤了，因此外边的同修协助家人控告恶人，这样 L 同修所处环境得到了缓解。当地610恐吓家人不让请北京律师，并扬言请北京律师就得重判。几经周折，案子两次被退回公安局，在610的操控下，案子继续往前走到法院阶段。那时我们无法与法官直接沟通，只能协助他的家人找法官，但是家人害怕，开始不情愿去，后来去了也不知怎样说，被法院的人哄骗出来了。那时我们做得很辛苦，因此结果也不理想，最后 L 同修被非法判刑5年半，但是这没有影响我们继续营救同修。二，精诚所至，家属震撼。2017年，我弟乡下一位近70岁的同修因贴不干胶遭绑架，我们马上与家人联系到当地派出所要人。这位同修之前已被关押过3次，但是每次都是人被送到监狱后，家人才知道信息。听该同修回来说，每次开庭只是走走过程，也不上法庭，法官念念判决就结束，最多10分钟，更不用说让家人参加庭审了。这次我们找到了他的两个女儿商量请律师， 但是他两个女儿都不愿出面，觉得妈妈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度过的，表示无能为力，不愿参与。因为他妈妈多次遭迫害，他们从小就受到了惊吓。我们多次找他们，他们用各种理由搪塞，并且还阻止我们找他的舅舅。我们没有放弃，继续找同修的弟弟。我们带着礼物找到了他。见面后说明我们的来意，同修的弟弟很受感动，但他听说要到派出所营救姐姐，感到很为难。我们告诉他，你有这样的姐姐，那真的是你的福分。你现在能为你姐姐做点事，都将载入史册。我们和你姐姐素不相识，只知道她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们认为迫害她就是迫害我们，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姐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是大善之举。希望你尽自己的力量，帮你姐姐早日回家。同时告诉她不要担心，我们出钱，你出力。在我们的劝说和解释下，她很受感动，答应和我们一起来做。最后他还告诉我们，我也学过大法，在监狱学的，是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教给我的，我最佩服学法轮功的了。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学了，他说做好人被关押图个啥。这样我们不知跑了多少趟，事情总算有个眉目了。同修弟弟到派出所、检察院、法院递交材料与控告，整个过程都由我们同修配合，在外边发正念。对他来说，每次都很感动，见到我们就说，你们太好了，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善良了。开庭的那天，同修弟弟看到律师有理有据地回驳公诉人的起诉，看到公诉人耷了脑袋不敢回应，看到近70岁的姐姐的精神状态，她被震撼了。非法庭审结束后，见到我们就竖起了大拇指，铿锵有力地说，律师说得太好了，我姐姐没有罪，是他们犯罪了。练法轮功就不一样，我姐姐被关押这么长时间了，要是不练功早就垮了。他看到大法弟子无私的付出，告诉我说，再有这样的事，你们叫着我，我也参加。更可惜的是，这位昔日的同修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又重新走回了大法中。同修的女儿也变化很大，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且还在百忙中为营救另一位同修无偿地出了一趟车。看到亲人的变化，我们心里在酸楚中有了些欣慰。三，正邪大战四次开庭。2018年腊月，有两位乡下同修讲真相遭绑架，因为同修的家庭原因，E同修的家人同意请律师做无罪辩护， F 同修的家人走常人的关系不请律师，结果 F 同修娘家人花去了10000多块钱请客，也没有音讯。最后听说 F 同修被610人员只派了个当地律师做有罪辩护。我认识到，一个案子两个律师，一个律师做无罪辩护，一个是当地610指派的律师做有罪辩护，这样非法庭审时对讲真相救众生是不利的，对我们里边的同修来说是一种耻辱，从中也看到我们存在的不足。家人为什么听邪恶的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们记住一点，今天人类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展现的，绝不是给那些邪恶展现的。为此，我们与当地的610展开了一场正邪大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F同修的丈夫讲真相。在这之前，我去了几趟，足有70里地。尽管我带着礼物，但是她丈夫的态度都是冷冰冰的。这次我与同修大姐买了2箱小孩喝的奶，又去了她家。她丈夫一改常态，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我悟道，我们基点站对了，师父在帮我们呢。 我们进屋后直截了当地说明请当地律师和北京律师的利害关系与结果。我对他说，大哥，你知道610人员为什么不用你花钱给你指派律师吗？还不是想用他们的那一套继续骗人吗？如果他们真有那样好心的话，就不应该抓我们，更应该把大姐放回来呀。北京律师为什么敢做无罪辩护？因为练法轮功不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如果法律说法轮功有罪的话，哪个律师敢做无罪辩护？再说，律师就应该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他说，你们找孩子吧。我们又找到同修的儿子，我与大姐耐心地告诉他，今天给你妈请律师，你最有资格自己说了算，你是他的儿子，妈妈有难了，你应该站出来为你妈妈说话呀，因为你妈妈没有犯罪呀。我们又从各方面举了几个例子，同修儿子担心钱的问题，我们告诉他这些都不用担心，我们顺利地与他签了委托书。本来第一次开庭，法院已通知家人，可是又说法官开会取消了，听说他们指派的律师不去。等到第二次开庭的时候，610发现我们聘请了律师，突然通知取消开庭，没有任何理由。为了达到邪恶目的，610人员提着奶来到 F 同修家，用利诱、恐吓等手段吓唬同修的儿子。儿子害怕妈妈被多判刑，违心地撤回了委托书，但是又不敢告诉我们。在关键的时刻，都是师父帮了我们。无意中我们得知610又指派另一名律师明天会见 F 同修阅卷。我们迅速通知大家发正念，解体邪恶的一切安排，不允许被指派的律师参与。情况天天发生着变化。就在准备第三次开庭的前三天，我们为 F 同修请的律师突然来电话说，大姐，我被解聘了。因为开庭时间是下周一，中间是周六周日休息日不上班，律师根本来不及会见同修，想从同修儿子那里挽回局面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也不安全了。我们处在很被动的状态，那时真有点束手无策。但我还是不放弃，正念十足地对律师说，你还要来啊？律师很负责任地说，我一定要去，你们得正念啊。就在开庭的那天，12级台风突然降临我市，铁路停运，也就是一同修的律师来不了了。可神奇的是，被解聘的律师提前2天就到了。我们抓着这个有利的机会，准备配合律师去会见 F 同修，但是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律师也没有底，因为法官一直没通知律师开不开庭。这对当时的我也是个考验。我在电脑前正琢磨，律师来了怎么办？610已经插手此事，家人反目，为了安全，我是不是应该……就在我那思想激烈翻腾的时候，我无意中打印出一份师父刚发表的经文，至法国法会，这段法映入我的眼帘。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到，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双手合十，师父，谢谢您的点化，弟子明白。这段法我将永生难忘。第二天我们按原计划行动。更神奇的是，开庭那天610到齐了，法官也到了， F 同修的家人也都到了，当然发正念的同修也到了。看守所9点上班，我们给 F 同修请的律师提前半个小时进了看守所，在法警没提审同修前就赶到了。当法官接到一同修律师的电话时问，你怎么没来呢？律师说，因为台风铁路停运啊。也就是说不能开庭了。我们这边的律师顺利地会见了 F 同修，外边发生的一切 F 同修一概不知，欣然地与律师签了一份委托。 律师又顺利地把委托书交给了法官。610人员大败而归，他们费尽心机谋划的一切就这样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正念配合中解体了。第四次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赢得了家人的认可，公检法人员也佩服。两位同修也为自己做了充分的无罪辩护。 F 同修在法庭上直接揭露协党人员的骗人伎俩，整个法庭参加旁听的人都明白了真相，练法轮功不违法，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使得法官脱口而出：好就在家里修。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讲，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没看重，在正法中完成那都是必然的，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生命的一切过程才是这个生命的整体，正法的整个过程是最珍贵的，这就是宇宙的一切，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正法这个过程就很重要，所以不能任由旧势力参与。想想整个过程，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法的点悟。在与同修配合的过程中，我一直为自己没修出善心而苦恼，愿在最后不多的日子里修去对自我的执着，去掉党文化。最后用师父在各地讲法酒，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我说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你们展现的这一切不管怎么样未来都是辉煌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做得再好一些，配合的再好一些，协调的再好一些，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
倾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丑小鸭变白天鹅》，作者大陆年轻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8号。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年轻大学生，我出生时正是大法被迫害的极其严重时期，修大法的妈妈怀着我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也就是我还没出生就进了看守所，妈妈多次被非法抓捕，经常是回来后不过一两年就又被抓走，也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爸爸那里度过的。第一部分，得法前后的我判若两人。爸爸一家没有修炼大法，冷漠自私，家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家里的人对外人都充满了敌意，总是把人想得很坏，也因此他们用恶对待其他人。在这样的家里长大，我总是心情烦躁，对其他人说话很尖酸刻薄，浑身带刺，学习就更不用提了。在上课时吃东西，抄其他人作业，考试时我总是借着拽书包的动作，掩饰抄后面人的卷子，种种种种。我似乎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幸而得到师父保护，在我将要上初中的那一个暑假，妈妈回来了。自此，我的生活在大法的照耀下明亮起来，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转到妈妈那里上初中，刚开始时我极易烦躁，干什么都不痛快，经常带着烦躁的心对人恶语相向，更不愿意学习。妈妈用极大的包容心去劝导我，鼓励我。一个人10年养成的东西很难去掉， 改变一个人非常的难。妈妈带着我看大法书，她相信这么大的法能够熔炼世间的一切，大法一定能够真正改变我。学了大法后，我感觉身心宁静，明白了很多道理，渐渐的能够分辨是非。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本书说得很对，大法太好了，特别是业力的转换令我很兴奋，一举四得的法理让我豁然开朗，大法让我心变得平和，不那么易躁了，开朗阳光。我知道人做的好坏事是给自己做的，所以开始收敛自己的性子，不去伤害他人。同时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的学习开始步入正轨。在学习方面，妈妈总是坚信我能做得很好。第一个月家长会后，妈妈对我说，她相信我能够达到第一。我根本不相信。没想到第二个月我拿到了班级第一，第三个月我成了全年级第一。这简直是鲤鱼跃龙门，多么神奇。自那之后我就再没有掉下来，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到了高中几乎更是次次第一，不管是分文理还是不分文理，这在我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是大法给了我这样的福分。第二部分，修好自己，在学校正式大法。由于成绩一直很好，初二投票选第一批团员的时候，我的名字位列其中。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后，她让我自己决定。我很简单地想，大法这么好，使人的身心都受益，共产党迫害这么好的法，那么它当然是坏的，我怎么能加入他的组织？我打定主意，第二天我就跟班主任开门见山地说，老师，我不入团。老师被这句话震懵了，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他带我去办公室，一进门就大声说，这孩子说不入团。办公室里的老师也惊讶，还从来没听过不入团的，人家多少人想入都入不了啊。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我觉得共产党太坏了，我不想入。老师又瞪圆了眼睛，开始劝我。不管他怎么说，我就是重复说同一句话，觉得共产党太坏了，不想入。我当时也真的不会说其他的。最后老师没法，给我妈妈打电话。妈妈对老师说，没有人左右我，是我自己的想法。入不入是个人的自由，孩子不想入就不入吧。就这样，我顺利地保留了自己干干净净的身份。之后，每当老师问班里谁还不是团员的时候，我都昂着头站起来，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骄傲，因为感觉自己做了件对的事情。从初中升入高中时，妈妈正值很重的病业关，我的成绩足够读当地最好的高中，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还是选择了相对差一点，但是离家很近的高中。很多人为我惋惜，觉得我如果在最好的那个高中上学，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修炼人的一生是由师父安排的，该去哪里就去哪里。也许在这里有我的有缘人呢。我的心很坦然，对得与失变得很坦然，不去计较。确实是这样，从大法中获取的智慧使我带着荣光走入高中，而屡屡全校第一的光环又成为我正实法的有力工具。作为一个成绩优异而又性格温和的学生，各科老师对我都有些偏爱，学校也把我当成重点培养，给予很多关注。学校希望和妈妈多进行沟通交流，以更好地提升我的成绩，并让妈妈在家长会发言，交流她对我的教育经验。借着这样的机会，妈妈跟各科老师及校领导说明我们家是个修炼家庭的事实，讲述真相。他们都很尊敬妈妈，赞扬她了不起， 称慕他在多年巨大的压力下还坚持自己的信仰。他站在讲台上发言时坦然地介绍说，自己只因为修炼大法就被劳教，回来后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才知道该怎么教育我的。他的这一举动虽然让不少家长感到震惊，但人们都听进去了。许多人对我或关心或羡慕，总会问，你为什么能学习这么好？我就直接回答说，是因为修炼大法，使得我对于吃穿用等物欲都看得很淡，很无所谓，也不像我的同学们一样执着地想买什么东西，追求什么名牌，自然而然的就是看得很淡。事实却是如此，我把亲友给的压岁钱都给妈妈或者其他同修，让他们买小的播放器，录下有关大法真相内容送给常人，或者做别的正式大法的事。每次妈妈要为我添置衣服时，我都一边说，我有衣服，我有，一边拉着她快速离开商店。我真的认为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初中、高中穿的都是妈妈年轻时的衣服和别人给的旧衣服，合身就可以了。有阿姨同修给我买新衣服，我真的不需要，几次要把钱还回去，但是那个阿姨觉得我吃苦了，可是妈妈却认为吃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行为，不要给小孩增加执着。吃的方面一直很简单，甚至有长辈同修来了，关心地问我，你妈妈给不给你炒菜？并说，小孩长身体不吃菜是不行的，责怪妈妈做饭糊弄，没照顾好我。我告诉他们，在学校里有菜吃，但我不大喜欢吃菜。妈妈每天很忙，刚刚吃的什么饭有时都不记得了，饿了吃饱就行了。因为我一直记得师父早年传法时一直吃方便面的事，所以在学校看到同学订的外卖没吃几口就扔了，我就给他们讲从大法中明白的法理，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德换来的，一定要珍惜。有位奶奶同修因我为她做了点正式大法上的事，就总想着带我去吃东西。那时我11岁，我跟在奶奶身后转了一圈，觉得拒绝不了，就说想吃饺子，让奶奶把这个心圆回去。回家后奶奶说，让这孩子去吃肯德基，说什么也不去，要给他买冰激凌他就是不要。我悄悄对妈妈说，去肯德基吃得花好几十块钱，吃饺子12块钱就够了。修炼人对世间的一切不执着，因为有了更开阔更深邃的宇宙观，思维和认识在法上远远超越于常人的那点认识，心宁静以致远，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去学习。再说我是修炼人，师父教导我们学习是学生的本分，本来就应该做好。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平和的心态使我受益良多。很多本来很优秀的同学经常和同学、老师或家长发生矛盾，情绪起伏太大，斤斤计较、任性，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哭闹发脾气。老师也常说，我也得受学生的气呀，这一定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学习。我很为他们惋惜，常常给同学们讲从法中学到的为人处事的道理，讲宽容，讲德和业。有的同学生气时哭着说，你说的宽容太难了。手机和微信应该是现代社会对学生来说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是大法学员，因为有师父看护，我懂得肩负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我几乎不去看微信。尽管里面的同学和老师聊得热火朝天， 尽管微信上罗列的红数字很多很多，我也不去管它。我的手机设为静音，这使我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如果没有大法，我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整天刷屏，太可怕了。一位很著名的人权律师听说我的成绩后说，你们修炼人的孩子就是好，自制力高，我家的孩子不行，就是玩手机。因为班主任老师经常把我作为其他学生进去的目标，你距离某某还有多少分，无形中为我树立了很多对手。很多女生会抱怨，老师您就是对她好。因为在大法中学到了妒忌心的问题，我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事，从来不因为自己的成绩好就去显示自己。碰到有人说酸溜溜的话，我就把话题转开，或者肯定同学的长处。当同学一起说老师或者某同学坏话时，我会尽力提示这位老师的优点，淡化同学间的矛盾。大法给了我一颗包容的心，正是这颗心让我学会不计较，在高中阶段减少发生矛盾，而这也是在正实大法。一次，一位老师由衷地说，看某某这么阳光，就知道这个法轮功肯定不错。在一次次和妈妈的谈话接触中，老师对于大法真相越来越了解，我们又送给各科老师装有《九瓶共产党》等真相内容的 U 盘，老师们都接受。所以当高二学校让我入党时，我对老师说不入党，老师一点儿都不惊讶。协党组织全体师生唱红歌，我找到老师说我不能唱，老师毫无疑问的就说不唱就算了。我进一步说，老师您也别唱，唱那个不好。当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红歌比赛时，我会利用这个机会给对方讲真相。几乎我所有的老师和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我家修大法，他们都尊重我的信仰。在学校里，我一直生活得很好，没有受到歧视，没有遭到不好的对待，这让我感觉到老师同学的善意，自己做得正，师父给了我这一切。在升入高二高三后，由于课业的加重，高考的逼近，老师们好好学习的叮咛嘱咐和其他人紧张的学习的带动，我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学法很少，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也没有学，把常人中的东西摆在大法前面去了。其实当时也知道不对，只是放不下那颗很重的执着心。长时间脱离法，心也变得浮躁了，有时不敢面对大法，感觉愧疚。在人中修炼不是容易的，一定要时刻注意修自己的心。高考后，很多同学都去外地游玩，闭口不谈高考，因为紧张，有意规避。要出成绩前夕，每个人都在祈求自己能够超常发挥。我心里很淡定，甚至有其他人问我时，我也不紧张，因为我曾在高考前发了一个愿，师父，我在哪里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就去哪里。我相信师父一定给我安排好了。高考分还没出来，某名牌大学招生组的老师告诉我，那里的教育不像大陆这么浮躁，那里没有雾霾，那里不学马列毛这些东西，把时间用来学有用的东西。那里的学习设施，那里的国际化事业，一笔数目不大不小的奖学金等等。妈妈被触动了，她没有心理准备，因为留在当地也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又无力拒绝这样的学校。我自己倒霉，不执着，去留都可以。后来我告诉妈妈，你觉得是你决定，其实不是。这句话让饱经磨难的妈妈释怀了，她终于渐渐放下了。我被那所学校录取，让所有的亲友都欣喜不已。多年不联系的亲戚都主动联系来了，他们说我从小就乖。我说不是，小时候是问题少年，是学法轮大法后提升了我的德行。在身体方面，整个的初高中六年，我没有吃过一次药，也没有去过医院，拒绝学校统一打预防疫苗。大法彻底改变了我的身体。在小学， 我是儿童医院的常客，每年必须去几次医院。生病时难受的滋味现在仍令我记忆犹新。刚上初一时浑身无力，我跑步是班里最慢的，连班里最胖的女生都比我跑得快。修了大法之后，我的身体变得强健起来，除去消过两次病业，再没有得过病，跑步速度也一路上升，从最后几名冲刺到班里上游。体育中考时，我的跑步是满分，到了高中体质更好了。春秋流行性感冒频发时，坐在教室周围一圈的同学轮流都病了，这个人病完了，那个人接着病，可学习任务紧张，不能请假，于是每天看到的都是一张张蜡黄的小脸。我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看到其他同学难受的样子，我记起小学时的我，真是由衷的感谢师父让我如此健康。第三部分，在学校讲真相。在学校里，我也把握机会去和老师同学讲真相。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我看了某某的《穹顶之下》，写得真是好，可惜被禁了。下面有同学说，凡是被禁的都是好的，法轮功也是被禁的。老师说，嗯，是，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听到老师这么说，我知道应该去跟老师讲真相了。做出这个决定可需要很大的勇气，脑中开始琢磨，从我做出这个决定开始到下课，老师课堂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心脏还砰砰的跳，手脚冰凉，极度紧张。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吃饭去了，还有一小堆人围在老师身边问问题，我就站在旁边等，没说一句话。老师终于转向了我，我努力抑制着砰砰跳的心脏，跟老师说，老师，您上课时说对法轮功是被禁的，您不了解，我想跟您交谈一下，我觉得您应该了解更多一些。老师有点惊讶，其他同学也是，他们都还没走，围在讲台周围。随即老师很温和地说，行，你说吧，我听着。老师温和的态度极大地鼓励了我，我不那么紧张了，像是打开了话匣子，跟老师说，法轮功只是佛法修炼的一个法门，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是共产党在造谣诬陷，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就和当年罗马帝国的皇帝迫害基督徒一样，最后那么强大的罗马却毁于大瘟疫，这是天在报应他。那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人没有染上瘟疫的。老师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问我些问题，也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假的，是共产党找人演的，法轮功不让自杀，自杀是有罪的。那不让看病呢？看病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让人去看自己的病，一个是不让人去给别人看病。法轮功不让学员去给别人治病，没有说自己有病不让去看。在这一问一答中，师父给我的智慧像潮水一样翻涌。如果平时让我说，我未必能说得这么清楚明了。当下决心要迈出这一步时，师父就加持我，给我智慧。最后老师说，我家以前的邻居就是修法轮功的。我飞快地接到，那他一定是很好的人吧？嗯，是，他人确实挺好的，后来好像是被抓走了。我有些哽咽地说，您知道被抓走的人都怎么样了吗？他们被上各种酷刑，有的被打死。老师很震惊，他显然不知道中国司法黑暗的一面有多可怕，还以为中国像邪党宣传的那样文明有理，有法有序。我说，老师，我给您个 U 盘，您看看吧，您去了解一下，练法轮功的都是很好的人。老师很认真地说，行，有时间我了解一下。这时吃饭的同学陆续回来了，老师也就招呼我们快去吃饭。我和刚刚围在讲台旁的同学一块下楼，他们都听了我和老师的对话。 我讲的时候没有避讳他们，他们也没有打断或者离开。最后估计就是他们以一传十，使我们班同学对我的信仰表现出十分的敬重。晚上回到家，我的心情还没放松，这时收到同学微信留言，你放心，我们都支持你。我百感交集。在课余时间，我经常和一位同修搭档一起发资料，印象比较深的是发真实的江泽民光盘。我们特意去了部队大院，门口有持枪站岗的军人，我们手里拎着袋子，很自然地从大门进去，先到每栋楼的楼顶，再走楼梯下去，一层层发，动作快，尽量不让袋子发出声音，走路也轻手轻脚。我们发了很多份，铺了很多小区楼，也发了很多在车上。那时我还是初中生，正因为是小孩，不受注意，不被怀疑。前后去了三次，再去时，我们很小心地躲在门远处观察，门口每个出入的人都要查证件了，我们知道不能再去了。结语：修炼人对自己的未来真的不要顾虑，因那是自己用德给自己铺就的一条路。红尘滚滚，我们在这里只是过客，真正的家在天上，最终我们要回到那里，何必计较人间的得失。回想自己在小学时是个问题少年，性格大发，否则我也是现代社会扭曲的一员。是因妈妈从中共的黑窝中回来后带我走入大法修炼，才使我在六年的中学时光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没有师父的教导和修炼中的开智开慧，我哪里会有如此美好的中学经历。大法之深奥，还有更多我没有领会到的内涵。今后在大法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坚持修炼，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不论在哪里都不忘讲真相救人，同时修自己，去执着。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